大家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比佛教会的线上主日。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系列，是关于以弗所书。今天呢，鲍牧师要为我们讲这个系列的第一篇道，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在这磐石上。下面是鲍牧师的讲道。大家好，很高兴看见大家。那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非常兴奋。刚刚呢Jamie 分享的见证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见证。他分享他在孩童和青少年的时候如何被这个学生的事工影响。其实我那个时候就认识他了。那看见他成长成为一个神在他里面大有能力的人，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其实呢，也不是只是说这个故事只是关于神如何遇见他，也是关于他所在的这个教会以及教会里面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在他的身边陪伴他，经过他生命的那些阶段。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教会的意义。教会不仅是好像我们周日在一起听一篇讲道，而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对彼此是什么样的关系。今天我们要来看以弗所书。我非常喜欢就是关于事情起源的这些故事，或者是关于一个人生命的故事，一个人怎么到他现在的生命的这个点的呢？我今天早上非常高兴听到了 Jamie 他的这个他生命的这个起源的故事，他怎么样成长成今天的人。我也很喜欢教会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教会那个教会他们如何成长为他们今天的样子。所以我们问一个问题，那我们作为教会怎么样，是怎么样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点的呢？那我们是从这个马太福音16章开始。这里呢彼得在这里对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回复彼得说，那他说我要把你是磐石，我要把这个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呢，这里是我们第一次看见教会这个词的地方。那这里耶稣这样对彼得说，但我相信耶稣并不是说彼得你是那块永远的磐石，或者是你是那个永远不会犯错误的那样坚固的磐石，而是耶稣说教会是要它是人来组成的，而每个人里面我都要来建造我的工作，我的灵要在他们里面，那通过他们我要来建造我将要在这世上行的事情。所以你就是磐石，你也是这个神在要建造的教会的一部分。耶稣在这里说他要在这个磐石上建教会，但是呢他没有讲很多细节的事情，他没有说这个 讲道是应该是30分钟呢，还是三个小时？也没有说这个教会里面应该是用长凳呢，还是用椅子。他也没有说，你要多少时间来敬拜，然后要多少首歌。所以我们现在在每天花很多时间谈论的事情，耶稣都没有讲到。就是当我们说啊，你为什么喜欢去教会呢？我们可能会说，哦，我喜欢那个敬拜，或是哦，我喜欢讲道，或是我喜欢一些别的东西。可是耶稣都没有提到这些东西。如果他告诉我们，是不是就好了？而耶稣他只是告诉我们说，要相信我，我总是在建造我的教会。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这是我最不想喜欢听到的词，他说等候，你们要等候，也没有说等什么，他就是叫他的门徒等候。那门徒确实这样做了，当他们等候祷告在信心里面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那其实呢，今天也就是五旬节的这个主日，所以讲这篇道是很有意义的。那这个时候也就是教会诞生的那一刻，他们是身在这个征战中间，他们陷入残酷而且可能是没有道理的迫害，他们生来就被嘲笑被侮辱，也非常贫穷，他们被迫分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开始在各个城市，比如说哥林多、腓立比、以弗所和老底嘉等城市建立这个教会。很多时候我听就是在美国的教会说到说基督徒在这个国家如何受迫害，我就很想说，你有没有去研究过这个早期教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经历了什么？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跟他们所经历的是完全不能比较的。他们是身在战争中，他们是为自己的生命都在挣扎。而他们的教会呢，不仅是在这个迫害中诞生，而且在迫害中它其实是大大的兴盛。他们相信他们所看见的，他们相信耶稣所教导他们的。那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各样的声音，这些声音呢常常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使他们这个灰心丧气，甚至使他们偏离这个正轨。那其实只要涉及到人，就会涉及到罪。那我们通过新约的教会看到，教会在不同程度上偏离正轨的一些模式。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模式，就是人们拿起锤子努力建造他们想要看见的教会，但是呢，这个框架却不稳定，这个建筑变得很不安全。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我们不让主建造房子，那我们所建造的要么是危险的，要么是休眠的，也就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呢，保罗写的这些书信是给这些忙碌的、混乱的建筑工地这样的地方。 有的时候他的写作是为了鼓励，为了劝诫，有的时候呢是为了拆毁。拆毁那些与上帝的这个旨意跟耶稣的路不符合的这样的建造。那我们在教会的网站上呢有这个跟随这一个系列的一些阅读的计划，也有一些讨论的问题，欢迎大家你可以扫这个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到教会的网站上面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系列中你可以有更深度的来跟着这个讲道的进度来研读圣经。保罗给以弗所教会写的这封书信呢，它是其实不只是给以弗所教会写的，而是给整个地区的教会写的。那他不是在讲具体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有远景的，用一个远观的方式来说到这个教会的方方面面。这封书信呢是在整个地区传读。那这个书信里面呢非常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成长。当我是孩童的时候呢，我不管是做事还是我的思想，都像一个孩子。那我长大以后呢，我的行为就要跟一个长大的人符合。所以保罗一直在强调成长。我们呢总是非常喜欢或者是迷恋那个刚出生的新的生命，就是好像是婴孩啊，或者是刚出生的小狗。那我刚刚领养到我的小狗的时候呢，它是刚刚出生的，我非常兴奋。那一个星期以后呢，我就开始在想说，天哪，我做了什么事情？我怎么样才能够跳出这么多的事情？昨天我跟我的先生去看我们的一个孙辈的篮球赛，那在那个篮球赛还有观看的人当中呢，就有一个婴孩非常的可爱。六个月大，非常甜美的一个孩子，就是你可以抱着他很久很久。我抱着他呢，他的口水滴在我的衣服上，我也不介意，因为他实在太可爱了，我觉得他口水都是可爱的。那我就看着场上我的这个孙子在打篮球，我就想到说，哎呀，我抱着的这个婴孩有一天他也会长成那个打篮球的男孩。那如果他长，就是当他长到6尺2的时候，我再去想象说，哦，如果我抱着他，他这个口水流在我的衣服上，这个就已经不可爱了。当你成长，你就必须长大，你不能永远是个婴孩。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是在某个时候，你像婴孩的这个行为呢，就不会再是这个可爱的行为了，每个人都需要成长。那在我们讲道当中呢，我们把这个成长 是定义为个人，我们是关注在个人的成长，这个就是也是按照尤金彼得森在他的这一本实践复活的这本书里面所说的，我们会常常引用他的这个文字。那这个尤金彼得森他怎么说什么是成长呢？他说成长就是在神里健康，在爱里坚强。如果我在成长，如果这个各个方面都跟这个成长相配的话，那我应该就是在神，我跟神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健康的，而且我的爱应该是坚强的。所以在这个系列中，我们说成长是指个人的成长，是一些深层的东西，就是我曾经是瞎眼的，但是我现在看见了，这总是个人的。教会是很这个不容易的，教会很复杂，但是呢，这是也是耶稣宝贵的财富。那我们是应该在教会中成长。因为教会是我们这个接受指导装备和变得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尤金彼得森说，地方教会是我们扎根的这样的神圣的土壤。教会是见证我们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只是自己一个人的情况下，没有别人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容易想象自己是美善的、谦卑的、忠诚的。但直到呢，我们需要跟人相处，我们需要这个面对别人的意见是跟我们的意见不一样的，或者是别人的做法跟我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真实才被显明出来。所以呢，我们是在跟别人摩擦中才知道我们是不是变得更成熟了，我们是不是变得更像耶稣了，还是我们就变得更像对我来说就是更像 Bo， 对每个人来说就是更像自己呢？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足够的这个 Bo 了，就是每一个这个每一个 个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耶稣。我想要知道这个在神里健康，在爱里坚强是什么样子。那教会呢，是见证我们的地方。当我们说不是按我的意思而是按你的意思的时候，教会就是见证我们是否认真的地方。这里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看自己的意见比看合一更重的地方。也是在这里我们知道说，我的钱对我来说这个有意味着什么，有多重。也是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有多愿意为弟兄姊妹摆上。同时这里也是我经历我最真实的这个支持者，我最坚强的盟友，那些与我一起走过生命死亡幽谷并用耶稣那样的爱围绕着我的人们。我在最好的那样的耶稣的教会生活过， 而这也是我想要所有人都拥有的教会，而这也是我们正在成为的人，这是我们正在成为的教会，一个充满希望、医治、自由和繁荣的地方。但同样的，在这个教会，我们也会绊倒，我们的人性会让我们绊倒，这个会给我们很多共同成长的机会。那我们来看耶稣对教会说了什么。那我们当我们说到 the church 就是教会的时候，是指所有的教会，就是爱耶稣、遵守耶稣的道的教会。当我们讲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 before 教会。在这里，我们不会谈论这个教会的成长，不会去讲这个教会的数量的成长。教会的数量是很容易增长的，很容易数量其实增长了，但是成熟度和这个深度却变小了。我曾经听到有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让教会成长，数字上成长。那常常他们就说呢，健康的事物就会成长。但是呢，很多我去这样的特会的时候呢，我就看见这个健康的事物是会成长，但是很多不健康的事物也会成长，肿瘤也会成长。很多时候这个不健康的东西甚至比健康的东西成长得更快。事实上，很多时候通过这个遵循巧妙的行销策略来发展教会，比遵循耶稣的道路来发展教会要容易得多。可是当教会中是越多没有经过成长的，也就是没有根基、不踏实、不成熟的人的时候，那这个教会也将是没有根基、不踏实、不成熟的教会。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在耶稣的爱和道路的土壤中成长，如果我们始终如一地将我们的根深深地扎入神的爱和他的话语中，那我们将不可避免地成长。我们的教会也会在深度和成熟上成长。深度和成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关注于内心，当我们越了解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越会他像他那样去爱，我们随着他的恩典和他的信息走得越远，我们的双臂就会张得越宽，去拥抱周围受伤的心。我很喜欢尤金·彼得森的这句话，他说，教会是在特定地点有名字的人们聚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特定的一个聚会，他们在一个死亡占领最大头条新闻的这样的世界中去实践复活的生命。我们在这个新闻版面上占头条的常常是关于死亡的信息，一个国家的死亡、文明的死亡、婚姻的死亡、事业的死亡，都是关于这样毁灭的信息会吸引人的眼球。也可能死于战争、死于谋杀、死于意外、死于饥饿，或者是被电椅、被这个注射死刑、绞刑致死，就是吸引人所关注的都是这样的消息。而复活的实践却是一种有 一时深思熟虑的决定，是去相信并且参与到复活的生命，脱离死亡的这样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是最终的生命，是耶稣的生命。这种做法并不是一种只是一个模糊的向上的愿望，而是由许多离散但是却相互关联的行为组成的。这些行为在一个充满死亡和魔鬼的世界中，维持着一个可信忠实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真实的生活和生命。让我们看这个引言的第一句，他说教会是在特定的地点，由有名字的人所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特定的聚会。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讲到在以弗所的圣徒，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就是神在比佛顿这个城市的圣民。所以我们就是在特定地点有名字的人这个一个特别的聚集。我曾经呢在这个Bend， 就是在俄勒冈州中部的一个城市居住很久。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那里，那里有一个有个山峰叫做 Pilot Butte， 那个呢地方呢其实并不是一个这个山峰本身并不美，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说它是鼎鼎有名。你可以爬山上去，到那个顶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见周围有28座山峰。那个地方的这个景观是非常的震撼的，所以我在那个山的山顶上呢，是可以看见周围28座山峰，还有呢，我可以看见我自己的房子，以前呢，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我曾经是基本上天天都会跑步到这个 Pilot Butte 那从上面呢景观非常好，对不对？我从上面看见我的房子，我觉得看起来很美啊，看起来草坪好修剪啦，这个好，看起来盘子已经洗净了，垃圾也倒掉了。可是当我从 Pilot Butte 下来回到我真正房子的时候，我就当然是看不见那些28座山峰了，我回到我自己的房子，我就可以看见其实垃圾没有倒，盘子还没有洗呢。所以当你静观的时候，就不会就有很多还需要做的事情。这呢就是保罗给他们写的信，他在书信中带他们看到这个教会在这个很高的高度往下看的时候的那样的景观，就是说这个教会它应当是什么样子，他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景象，是耶稣为我们死，而他要建造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样子。但是呢，他也同时指出，当你不是在那样的高度看，而是走近的时候，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保罗在这里提供的是两个 两个角度，一个是从山上看的景色，另外一个是从这个房间里面看，你可以看见水槽里面还的盘子还没有洗。而耶稣他会陪伴我们一起走过我们的厨房，帮助我们看到是什么阻止了我们在上帝里面变得健康。以弗所书第四章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那这里呢，我们继续读，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是说你在你身上是有呼召的，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你的每一天都已经写在生命册上了，在你生命上是有呼召的，那这个呼召是有分量的。每个人都有呼召，不管你是母亲、父亲，或者是在高科技行业工作，或者是老师，或者是这个足球教练，或者你有先知的呼召，或者你有跟帮人建立连结的呼召。保罗在这里说，你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当你就是我以前的那个秤，它是有两边，对不对？一边放重量，一边放你的物品。只有当这个平衡的时候，这个才是相称的。而我们可能会想说，那这个相称到底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保罗在这里继续告诉我们，这个相称是什么样子。因为他总是这么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继续往下读，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被呼召成为什么样的人，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个听起来对你怎么样呢？其实我在想，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想的不是这些东西，我想的是说，那就要去这个圣经学校念书，有个学位，找个地方来服侍，找个地方来发展各样的技能。那保罗在这里讲到的第一个品格呢，是谦虚。那这个呢，其实就很非常的清楚了，在教会里面有空间给创造力，给这个天赋，或者是自信、勇气，但是呢，在教会没有多少空间给这个自我中心。因为这个教会的主是把他的生命放下为了我们，这样的主。第二是温柔。温柔呢，常常是 他的名声不一定很好，因为我们想到温柔，我们可能就会觉得是哦，是一个弱者。那我们喜欢非常大声的发声，我们呢也是这种不容别人这个践踏我们这样的国家，我们常常是为我们的这个权利权益这个争夺。所以温柔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尊乎圣经的。你不能有一个好像对这个圣经的经文的见解很高，但是却对于这个自己行事为人怎么做，是否是在爱心里面，却这个要求很低。后面呢就是忍耐，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我就准备跳过去了。我不喜欢忍耐，我不喜欢耐心，我就喜欢很快的做事情。但是忍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教会是一个家庭，而我们彼此在一起是一个长期的关系。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他们如果不听话，你不能就把他们拿去换一个，而是只能是有耐心的对待。我们常常在教会有不满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我们可以去换一个教会。那我觉得这个是要当心要仔细考虑的，因为耶稣叫我们忠实，那我们作为一个很大的教会呢，教会的一个优点就是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而大的教会的缺点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人在一起。那我们有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种族，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哲学或者是意识形态。那在 Before 教会呢，它是一个各种各样的人的拼图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上一次个感恩节的时候，我就去问很多人，你们在感恩节的晚餐你们是吃什么的？我这个得到的回答有这个tacos， 有这个火鸡，有这个我们是加拿大人，我们不这个庆祝美国的这个十一月的感恩节，所以有这么不同的这么多回答，是因为我们本身教会就是你们的成员就是多样性的。而这个多样性不仅仅是说我们是要能够在多样性中我们能够存活下来，而是多样性是一件很美的事。在这个爱中相互宽容，我们要在爱中来行走。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 Beaverton 是在俄勒冈州最多样性的这样的城市，所以如果我们的教会不反映这样的多样性的话，那我们应该是错失掉了神对我们教会的蓝图的一部分。最后，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喜欢保罗他这样的说，但是呢，我也觉得这是 感觉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我们是跟耶稣一起建造教会，我们手上的工具是给我们建造教会的，而不是让我们用在彼此身上的。那这些就是复活的实践，听起来不是非常闪亮光鲜亮丽的，不是预言的恩赐，讲到的恩赐，教导或者是领导别人，而这个呢是与个人的成长有关，也与相处有关。那这个是，其实这两种呢是同一件事。当我们在彼此的恩典中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神里面成长。而当我们学会走进这个人际关系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人际关系中成长。当我们学会保持和平的连结，当我们遇见挫折时表现出来温柔，当我们宽恕别人的时候，当我们谦卑自己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如何成为耶稣完全忠诚的追随者的方式，也是我们作为教会成长的方式。而我们的教会是要成为一个充满希望、医治、自由和繁荣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尤金·彼得森在他的这个书里面说呢，复活的实践并不是对死亡世界的攻击，而是对死亡，而是在死亡之国对生命的一个非暴力的大大的拥抱。好，今天在最后呢，我们会一起来领圣餐，然后有回应的时间。那在讲到的最后，鲍牧师邀请我们来接受一个祝福祷告。他说，愿你们，也就是神在世上的圣名，愿你们是拥抱生命、成长，还有一切与之相符的那样的圣名。愿神复活的大能是在每一分钟、每一个你说的话语中、每一个你做的决定中存在，让这个大能在我们里面成长，而且是通过我们满意出来，奉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的名，我们祷告，阿们。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